弟兄姐妹早安，今天非常的冷，可是弟兄姐妹还是很努力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杖与蛇，也是因为今年是什么蛇年，讲到权柄的两面的作用。在引言里边我们讲到权柄跟力量，我想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他逃过了枪击，然后他认为他是天选之人，然后他当选了47届的美国总统，他重新掌权，我想这在历史上也是很少的。那么他一开始上任，他就说他要下令驱逐所有的非法移民，然后凡是到美国出生的，他有很多条件，他不能再算为美国的公民。所以当他宣布的时候，许多非法移民在墨西哥边境真的是痛哭，因为他们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到美国去完成他们的美国梦。然后他又扬言就是他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权利，而且他扬言要对台积电征收100%的关税。所以我觉得川普这4年才是值得让我们冷静旁观，拭目以待，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祷告，然后在望楼上面看看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那权力这个滋味，当然它有两种，一种是权柄，它也是有力量的。它其实它是世人所羡慕，很神秘，而且又很迷人的影响力。那么权力的滋味呢？有两个字，一个是权力，一个是什么？权力。林肯说了一句话，他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忍受逆境，但如果你想要测试一个人的性格，那就给他权力。所以今天的信息的标题就是权柄跟力量。我们知道权柄就是一种影响力嘛。政府官员，大陆的政府官员常说权柄不用，过期怎么样，无效。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影响你能够影响的那个范围的人。那当然金钱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影响力，那体力也是一种，比如说在一群小流氓当中，他打架打得特别特别成功，特别狠的，他就成为那个流氓群中他就做头。所以因为他有体力，他够狠，所以呢他就造成别人怕他。所以我们说恐惧其实也是造成权柄的一种力量。那当然威胁利诱也是世界上权柄形成的原因，所以各国都一直在发展军武，你说武力啦，或是暴力，或是军事力量，或是金钱的力量，都是影响力。但是你如果是用金钱得到权柄，那么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的影响力就没有了，或是别人不要你的钱的时候，你就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说任何，无论你站在任何一个岗位上，无论你的名分是什么，无论你现在站的位置是什么，其实都有它一定的权力跟什么责任。那么权力跟责任它其实是对等的。那么任何岗位因为你有责任，然后就会精彩，然后责任呢也因为岗位而显得很重要。许多稳坐在这个权力宝座上的人，他很快就会学会思考他安全的问题。因为当人害怕，他开始害怕说，当我失去控制的时候，那是不是我就失去了很多的这个安全感呢？所以他就用辖制或是用恐吓这样的政权来维持他的安全感。所以权力的滋味很多人尝过之后他就舍不得放弃。我们常讲那句话说，权力使人怎么样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什么腐化。那么权力呢会让人慢慢的失去温厚善良的美德。所以懂得逃避权力的人其实是一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人。那当然还有别的影响力，比如说知识的影响力啦，或是爱的影响力，或者是这个荣耀的影响力。 但是这些影响力其实都非常的迂回，而且非常的慢。原因是因为你有知识别人不要的时候，那人家不听你的，你对他就没有影响力。那比如说荣耀的影响力，其实我觉得荣耀的影响力可能很多人他是看不懂的。那么上帝造人呢，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那个地方，他造人其实他就是要让人去管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管理其实它就是影响力。所以影响力应该是人类的一种本质，或者说人活在世界上如果没有影响力，他会很难建立起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说影响力其实是上帝造人的时候设计在人里面格式里边非常基础基本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又说权力使人什么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那么权力又让人受苦让人难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个罗马书十三章那个经文他说，在上有什么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什么命的。好，那既然权柄是神所出于神的，为什么会使人腐化呢？那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怎么样合宜。”那你换一句话讲说，我们知道权柄原是什么好的，只要人用得什么合宜。所以这个知道，然后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那里，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好几个知道，这就说明权柄本身是好的，权力本身是需要的。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你如果没有掌握住一种力量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会活得很辛苦，很被动，然后很委屈。但是你要知道如何去掌握，如何去应用权柄。所以属神的人呢，需要掌握从神来的权柄。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也知道说，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握在那怎么恶者的手下，所以基本上世界的权力运作都是属于恶的。那这个恶者他到底是怎样一个现象呢？在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九节，我们起来读，来，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去年是龙年，今年是什么蛇年。其实龙蛇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就是要迷惑什么人心。但圣经上说它被摔在地上，那这是现在世界的现象。整个世界其实无论是外在的环境也好，或是天后人心也好，都越来越辛苦。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三章，蛇就是用言语使人进到一个叫做分别善恶这样的光景当中。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那个地方有一段故事，其实我们很熟悉，就是耶稣当他被怎么样试探的时候，魔鬼就引诱他。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起来读，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面前下拜这些都要归你。所以这是耶稣的什么故事。那撒旦这一套的诱惑的方法对很多人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但是我们这里有个问题，因为魔鬼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怎么样，这些原是什么交付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刚刚所读，我们不是说权柄是属于神的吗？那为什么这个权柄又会交付给这个魔鬼呢？那么他有他的故事，因为本来是交付给人的而不是交付给鬼的，但是按着约翰一书，现在又真实的是恶者在掌权。你说在历史上，像希特勒，世界上一些拥有权柄的人，他们就像浮士德跟魔鬼怎么样，他们达成了一种交易交道，所以他就会来得到一时的什么利益， 但是魔鬼是不讲信用的，什么时候他把权柄收回来，他就垮掉了。所以这是这个世界很多掌权者的一个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好像在一段时间里边，他一呼百诺，权倾一时，很多人都对他前呼后拥，但是在旁边的人，有理智的人就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去跟随这样一个人格堕落然后大有问题的人呢？所以当魔鬼对耶稣提出这样的诱惑的时候，他确实有他真实的背景，因为现在一切的权柄是恶者在什么掌权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权柄原来是属于神的，就好像我们刚宣读的主导文说什么，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什么你的，全是神的。所以权柄是属于神的，而神的国度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呢？因为它是从十字架上爱怎么样而来的，它是从舍命之爱而产生的权柄。所以我们说天父的国度是爱的国度，天父的权柄是爱的什么权柄。那么下面有几处经文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来读并且来思想。第一个地方在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所以你什么时候在信里边你就得到一种权柄，就是你会知道我是神的什么儿女。在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所以这里都告诉我们一个条件，就是得胜然后又遵守他的命令到底的，他就会有权柄可以去制服列国。那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那当然这个洗净衣服就是洗净我们的什么行为，衣服预表我们的行为，然后他们是有福的，他们会得到一种权柄叫做可以到什么生命树那里。我想我们常常衣服会玷污，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吃了什么是非善恶树，所以衣服就什么弄脏了。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去洗净自己的衣服，成为有福的人，他们有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那里去吃生命树的果子，然后也能从门怎么样进城。所以耶稣说他是羊的什么门，圣经上说这个门是什么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什么也少。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每天要去征战奋战的就是不去吃什么是非善恶树。而这个权柄，我们刚刚讲到那三个权柄，就是基督徒可以去建立起自己的生命，有一种自尊 自重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学习做基督徒如何把权柄夺回来，所谓的我们说传福音或是讲道，其实就是一场属夺权的一种战争。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把人所有的心意怎么样夺回，使他都顺服归顺基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你拥有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权柄，权柄代表着能力，代表着影响力。你有权柄你有影响力是好的，这个不是跟恶者连结的那种影响力，你才有办法让你的生命进到一种正确的美好的一种光景当中。那么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比如说影响我们的丈夫，影响我们的妻子，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的儿女，没有办法去影响我们所爱的人。所以人常常他是有好心而且有好意，也许你有爱，但是你的爱叫做没有能力的爱。所以如果人的本质上面是恶的，有权柄就会做坏事。那人的本质如果是善的，你还要有权柄。那你如何能够拥有这个权柄，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要去什么讨论而且理解的。那权柄这个字哦，其实它的原文叫做炸药。我们知道炸药之父诺贝尔，他是瑞典籍的科学家，他1833年出生，他发明了黄色炸药，也是诺贝尔奖的一个创立者。 那权柄这个字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国度、权柄、能力，都是你的那个权柄的希腊文。所以权柄这个字，它基本上它是一种炸药。所以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就是说它是像炸药一样的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它可以生产军火，拿来开矿，拿来开路，但是它也有很大的一个破坏性跟危险性。所以在诺贝尔他的遗嘱里边，他用他巨大的财富创立了诺贝尔奖，然后从1901年开始颁奖，他就是希望国与国中间能够追求和平，鼓励人跟人之间能够有善意的一种对待。所以权柄这个字，它的原文就是炸药这个字。所以我们说权柄它是像炸药一样的两面性，一方面有很大的能力，一方面它有很大的什么伤害力。所以这个讲义上面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什么父的，但是撒旦他却说他掌有权柄跟什么荣华。那圣经上我们刚刚所读的，他也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什么手下。那请问大家一件事情，撒旦有权柄吗？如果有，他的权柄是从哪里而来的？那么基督徒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权柄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进到环境很大的震荡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去思想，我们怎么去掌握住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权柄。这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仆人把自己和众肢体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启示、你的引导，求你怜悯我们，怜悯你的仆人，在软弱中能显出你的荣耀跟能力来。求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讲的跟听的同蒙益处。求你亲自用启示和智慧的灵来引导，来供应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就是掌握住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权柄，以至于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刚才我们的主席长老他已经带我们读过这个主题经文了，那我只让大家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十一节，请 PPT 放到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就是我没有把它列在主题经文，因为它太长了，在下一章。好，一起来读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如此，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说，主赐给我们的权柄不是要败坏人，而是要什么成全人，要造就人。所以这就是说，权柄你如果用得好，就能够造就人；你如果用得不好，你就是在败坏人。然后这个经文他说还有末了的话，其实这个末了就是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要都喜乐，然后要做什么完全人。第九节说，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要做完全人。你知道做完全人也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什么期望。那完全人有什么现象呢？在十一节那个地方说，愿弟兄姐妹都什么喜乐。你怎么样能够喜乐？你要愿意做一个什么完全人。那你要做完全人，这里给我们三句话，就是你要受什么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什么和睦。所以完全人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受安慰，然后呢同心合意，彼此什么和睦。我们来说这三句话来，受安慰、同心合意、彼此和睦，这就是完全人的另外一份的一个诠释。最后他说，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爱跟什么平安。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讲为什么他把受安慰这句话放在前面。其实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很多部分是没有经过安慰的，也许你不觉得， 但是你仔细的去思想面对，你如果没有受过安慰，其实那一些东西会在潜意识里边不断的困扰你。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已经靠主了，我已经信主了，这些怎么会来困扰我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杖与什么蛇，讲到权柄的两面的作用。那么权柄的两面的作用，我今天跟大家谈到三点，一个叫做权柄的根源，根源是怎么来的，第二个是权柄有什么功用，第三个是权柄我们怎么去运用。那我们要知道权柄是怎么来的，权柄它是做什么用的，然后我们要怎么用，我们一起从这三点来讨论这件事情。那关于权柄的根源，权柄跟大龙骨蛇是怎么产生关联的呢？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但是全世界都握在那什么恶者的手下，怎么会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呢？他有他的故事，也有他的过程。所以我们讲权柄跟蛇的关系，就要讲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什么？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了什么？我们。你知道这个形象就是外面的样子，而样式呢，就是我内在的规格。所以一辆车子，它到底是四门的轿车呢，还是卡车？那叫做外在的什么形象。那样式是什么呢？就是它到底是1800的马力，还是更高的马力，2000的？到底你的引擎是什么样子？这叫做什么样式？那么神这样造人，人应该跟上帝什么一样嘛？那上帝造人要做什么呢？使他们怎么样？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并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所爬的昆虫。所以你知道管理其实就是掌权嘛，那你如何去治理，如何去管理呢？所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那种奖赏就是，哎，你可以管理5座城，可以管理什么样10座城。所以上帝是把权柄托付给人的，但是人一下子就失去了。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怎么样更狡猾。然后蛇对女人说什么？我们起来读。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是不是真说？那难道神还假说吗？这就让人产生一种混淆，就是神不许你们吃园中的果子吗？是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总而言之，那个故事我们知道，夏娃她就被什么诱惑，她就吃了，然后吃了之后，他们就被赶出什么伊甸园。但是管理一切的权还是在人的手中。但是人一旦被恶者辖制的时候，恶者就可以利用人来怎么样管理这一切。所以这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被蛇，被这个弯曲的世代掌权者所管理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蛇，你知道撒旦蛇他只能够利用人，应用人来什么管理。那人怎么样能够不被蛇管理，被撒旦所管理呢？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么权柄跟神的关系关联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神让掌权嘛，对不对？这个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什么顺服他。我们刚刚所读的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什么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恶者在掌权，但是实质上背后仍然是上帝在引导这一切。那么上帝对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容许他这样发生呢？容许发生人类种种的故事呢？比如说希特勒那个时候屠杀犹太人600万这样的故事，因为上帝他有更高更深更远的智慧。你知道上帝让我们愿意经过失去，然后经过痛苦，好让人能够珍惜。所以有一个故事，就有个王子，他住在城堡当中，有美丽的妻子，有非常好可爱的孩子，然后他非常的不快乐。 然后神就把这些东西通通拿走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看到他躺在路边，像个那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躺在那边，然后神又把他从前那一切都赐给他，然后他从此他就非常的什么喜乐。所以人如果没有经过失去，他没有经历痛苦，他是不会珍惜的。就好像我们饿了才会知道说食物的滋味有多么美妙美妙，我们经过痛苦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然后所以我们说权柄仍然掌握在神的什么手中。但是这个世界的种种，就是他会去欺哄那些被迷惑的人。那么对基督徒不应该是如此。所以有一段经文我们稍微读一下就好，他说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接下来我们起来读，来，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这智慧是世上叫做有权有位的，没有一个知道的。所以这个世上有权有位的，就是指着空中执政什么掌权的，他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所以他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为了让我们得什么荣耀的。所以我们所讲的第七节说，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你我是要得什么荣耀的。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边的启示，也就是牧师常说我们被唤醒什么永恒，然后你会觉悟来世全能的一种什么滋味。往下的十一节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其实世上的灵就是世界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话解释什么属灵的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用世界的灵、世界的知识、用世界的道理要来理解，老实说你对世界就越看越乱。你只有用神的灵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圣灵的事情。然后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然而属血气的人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谁曾知主的心去教导？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所以这里讲到基督的心，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要靠着耶稣要做成什么基督的。你要有基督的悟性，基督的智慧，你就会知道说原来神让我们经过这个世界的混乱、沉沦、败坏，让很多人痛苦，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爱是什么，要让我们知道饶恕什么，要让我们知道基督的荣耀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从更高、更远、更现实的层次去理解到神的什么心意。所以我们说这个权柄现在是在恶者的什么手下，没有错，但是基督徒有不同的执掌权柄的方式。我们如果懂得神的奥秘，我们就能够运用掌握现在被蛇所掌握的权柄。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话，遵行他的话语，你才能够掌有属灵的权柄，然后你就可以得胜什么有余。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讲到权柄的功用，权柄是为了要来荣耀神的。所以在你知道这个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它有它的背景， 就是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没有向你什么显现。那就是耶和华神在荆棘当中跟摩西显现，叫他去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他说你跟我显现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好，那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摩西他在旷野四十年以后，上帝在荆棘当中向他显现，但是摩西当时他已经渐渐知道他没有什么能力。你知道前四十年的时候他是很有能力，可以去打死那个什么埃及人，然后就开始逃亡。经过在旷野四十年，他已经慢慢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能力了。所以摩西那个时候说，你向我显现，你叫我去，但是谁会知道你向我显现呢？上帝要让他执掌权柄。所以第二节我们起来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你跑开。所以杖代表什么？杖代表权柄。你知道权柄你一放下来，一离开你的手，它就变成蛇。然后摩西就跑开。然后第四节是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的，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什么？拿住他的什么尾巴，他必在你的手中变为什么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后来摩西拿着这个杖，你知道他举起来，红海就什么分开，蛇就变成杖，然后杖变成蛇，这叫做一体的什么两面。什么叫一体的两面？就是你放着权柄，他就去伤害人，你掌握住他，他就成为一个好的影响力。后来摩西他面对亚玛利人的时候，他只要举起杖来，然后他们就打胜仗，他把杖放下来，他们就失败。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谈到一件事情，你怎么样不要让杖变成蛇，而是让蛇变成什么杖。你知道基督徒蛇变成杖，他有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信耶和华的神，显出神的存在。那如果我们能够去掌握住蛇的一些作用作为，以至于让人可以看出神的全能，这个就叫做荣耀神。所以我们说讲到权柄的功用，权柄功用它有两面，一方面是要荣耀神，就是要造就人。那么摩西用这个杖使得神的全能向法老以及以色列人显明了，然后他就帮助以色列人能够从埃及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说权柄是为了要造就人。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什么真理，只能够扶住什么真理。即或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什么完全人。然后他说，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在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 对待你们。这权柄为的是什么？造就人。所以你知道权柄是要显明神的存在。我们手中如果掌握着权柄，那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全能。然后这就让人认识到说，原来背后掌权者他是能够借着人来做许多奇妙的事情，但是他终究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造就人的。如果人没有被造就，那么许许多的作为他都枉然。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主赐给我们这个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什么败坏你们。所以权柄他一面能够造就人，一方面他也能够败坏人。所以我们说这叫做权柄的两面性。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运用这个什么权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掌握住这个权柄，而不至于让自己腐化，而能够造就人。而基督徒的权柄它是在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底下显明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权柄它的运用就是你手能什么拿蛇的什么权柄。什么叫手能拿蛇的权柄？我要跟大家讲，因为刚才不是说弟兄们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受什么安慰吗？ 你知道痛苦哦，其实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痛苦，只是可能有时候你太没有去注意到它了。你如果把痛苦的环境，下一张投影片哈，你如果把痛苦的环境当作品格完善的什么机会，就是你要用一切的痛苦来怎么样让自己的品格什么越来越好，这样明白吗？就是让自己在这些痛苦的环境当中，让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品格越来越好。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你一旦找到什么意义，痛苦就不再是什么痛苦了。当然这个意义我觉得人是需要寻求很久的，所以圣经上才说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他复活之后，他把死的痛苦解释了，这样明白吗？他解释了死的痛苦，因为他复活了。你这样才能解释嘛，不然你怎么去解释？所以你必须把痛苦当作你的品格能够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完善的一个机会。然后对于痛苦你要去找到它的意义，它就不再是什么痛苦的。所以下面一句话说，痛苦被解释被治愈，你就有权，你就有权柄。我希望我们大家去思想这些事情，当然这些话都很简短，但是要解释起来其实它后面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如果你手不能拿蛇，你就没有权柄，你就没有权柄。那另外一个叫做使人复活的什么权柄，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的权柄是一件是叫一切信他的怎样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这是他的复活的权柄。那比如说你对人所讲的话，你就让他的生命能够从绝望当中让他从死里复活，你讲一句话就能够让别人的婚姻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我们说手能拿蛇的权柄，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请你们一起念来。他又对他们说，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去传福音，无论是传福音或是你讲道，是要使人得到什么释放。这里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就是说他会从他的困境当中被释放出来。不信的人呢，他说必被定罪，其实这什么意思？你不信的话，你的罪没有办法得到处理，别人的罪你也没有办法超越，所以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信的话，你就相信我的罪已经被什么赦免了，别人的罪怎么样也蒙赦免了。然后这里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个包括传福音的跟接受的人，然后能够奉我的名什么赶鬼。你知道赶鬼就是把一些死亡的权势，一些痛苦的权势，用耶稣的名字去把它赶开。所以说新方言，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这是我们常经历的。但是说新方言更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方言它是带着启示的，方言不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新方言就是你可以有新的启示，每天对神能够有新的认识，说出新的启示的话来。然后手能拿蛇，这里强调的重点说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它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说你听到什么负面的话，接受什么不好的信息，你也不会受害。最后才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句话就是说当你去接触到人的时候，它就产生一种叫做身心灵的什么改变，然后它就环境就能够什么改变。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手能拿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你如果知道你怎么样能够手能拿蛇，你就会知道如何去掌握真正的权柄。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他说是杖。他叫他丢下去放下去， 这什么意思？就变成蛇，这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把权柄把它放任开来，它就会伤人。然后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你要拿得起，然后要怎么样放得下。那它怎么样让它变成权柄呢？出埃及记第四章，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怎么样拿住它的什么尾巴。你知道很多抓蛇的人，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技能，就是他们能够抓住蛇的什么尾巴，然后把它用力一甩这样子，然后就变成直的。那有一句话说，两般皆不毒，最毒是人心。其实它原文是最毒妇人心，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姐妹蛮不公平的。其实世人都很毒，好不好？好，也不是只有妇人，对不对？所以北京有一个姐妹，她结婚之后，说真的，她那个婚姻上有够痛苦。她说我真想杀了她，然后牧师就跟她说，不奇怪啊，夜夜磨刀的女人啊。不，他们现在很好，真的经过很多的苦难，我看着他们真的是非常好，这样中间还经过她丈夫外遇，这样。所以人如果这个叫做伸出手来拿住他的什么尾巴，那如果人心，老实说，人如果自己心中中毒了，我刚刚一直讲说，你要受安慰，你的痛苦要被解释，你要被治愈，你知道。人如果自己里头有毒，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就伤己又害人，是不是？那所以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你的伤痕如果没有被治愈，没有被医治痊愈，你那个东西就常成为你的毒根，这样明白吗？因为根在那个地方，你一直没有什么处理，然后它就生出来，希伯来说叫做扰乱别人了，叫扰乱别人。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思想，当然那个老牧师跟中立牧师说，我们从三月开始要有全能侍奉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要帮助我们，就是你要去处理你生命当中，你要受安慰，你要没有那些伤痕。所以你知道蛇它伤害人用什么？用它的口，对不对？用它的口，对不对？所以什么东西最伤害人？言语啦，言语最伤害人。所以创世纪第三章，蛇他就用诡诈的言语去使得亚当夏娃的心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你要去对付蛇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抓住他的尾巴，把他一甩，叫做把弯曲的变成直的，把弯曲的变成直的。你知道人会中毒啊，被话中毒，就是因为人家讲的话叫做弯弯曲曲的，你甚至不知道他讲什么，但里头就很多毒素，很多的很奇怪的话。所以一句话讲出来，如果弯弯曲曲的，就很复杂。所以你知道，我们要常常清洁自己的心呐、啊。然后我们要练习一件事情，叫做我的言语很单纯，你就会好。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妇人，大概50岁吧。她来跟我们诉苦，说她的丈夫对她如何不好，她的父母非常偏袒她的弟弟，她的儿子怎么不孝，讲得毫无光明。然后我们就问她说，那你怎么办？好，你觉得你怎么样你才会好？她想了一下说，他们都死了我就好了。那我们都知道他们死了她也不会好，对不对？所以你当如何去帮助她呢？圣经上告诉我说，你们把尾巴怎么样抓住。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把问题简化了，把思想简化，把言语简化。所以你掌握住权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问他，那你现在你怎样会高兴一点，对不对？所以常常我知道婚姻很难，常常有姐妹跟我说我真的很想离婚，我都说好。因为你那样跟他讲，他暂时会舒服一下，这样明白吗？但是你要去想啊，你要有步骤啊，第一步第二步怎么样才离得了婚嘛，对不对？所以我常问他说，那你养得活自己吗？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能不想，你只能够图一时之快。所以所有的问题你不要去讲道理，你不要去跟他说谁对谁错，你越讲就越乱。这个叫做吃分别什么善恶术。那你如果把问题集中在一点上，那你要怎么办？你怎么样才会好？那问题就很简单了，把它简化到一个点上，叫做 你现在怎么样才会好？啊，你说我出去买一件衣服会好，那可以。我出去吃一顿好料的，可以。好，我去看一场好电影，可以，都可以，这样明白吗？只要你现在稍微好一点就好了，那待会再来想嘛。好，待会再来想。总之就是让自己现在先好过一点。那蛇哦，它会在这个世界上搞很多的花样。你要把蛇变成杖，说到底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此刻活好就好了。我们常说忘记背后什么，努力面前。最简单的就是你把蛇把它甩直了，所有弯弯曲曲的事情你不要去理它，然后你就会让你的问题变得单纯化，你的思想能够单一，然后呢言语能够纯净，生活简单。你知道我们言行越一致，言行越合一，你就越快乐，你就越快乐。所以我们要决心快乐，然后要决心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因为你只有生命良善，你能够存到永恒嘛，其他没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恒的、啊、那这一切就都解决了。那我们如何去胜过蛇的权柄，关键就是这一点而已，就是我决心要快乐，我决心要让我生命良善。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对女人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伤他的脚跟。你知道这个蛇的后裔、哦、在圣经里头有一个特殊的族群，大家记得四福音书吗？这个主耶稣常常说毒蛇的种类，有没有？然后讲得很难听，对不对？毒蛇的种类啊，种哎、欸。那他讲的是什么？就是法利赛人。什么叫毒蛇的种类？就是他用律法去控告人，那称为毒蛇的种类。所以无论你是属兔的、属鸡的、属龙的、属马的，你只要控告人叫做属蛇的。那你生肖属蛇没有关系啦，你如果性格属毒蛇，那就很麻烦了。所以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你要掌握住一个方式，叫做你要伤他的头。伤他的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不至于用弯弯曲曲的言语去伤害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胜过毒蛇的方法，或是掌握住权柄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最重要的就是说，最简单的、最唯一，就是你在言语上你要得胜，你在言语上要什么？完全，这样理解吗？那你知道我也常常说错话、做错事啊，就主的宝血什么洗净嘛，那应该道歉就去道歉嘛。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主耶稣派了七十个人出去，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的。然而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天上欢喜。所以你知道，我们无论在世上你觉得你做了多少好事，我们的目标是天上的道，天上的永恒。所以在天上，上帝怎么算账？我想我们读马太福音都知道，要按着我们口中的言语嘛，定我们为义，或是定我们为什么有罪。大家那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所以诗篇九十一篇，我们刚刚的起因经文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什么临近你。然后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要踹在狮子和什么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你知道狮子是什么？在彼得后书说什么？它好像吼叫的什么狮子，遍地什么游行嘛。对，所以你知道狮子的吼声是让我们恐惧的，这样理解吗？是让我们恐惧的。所以爱既完全，就把惧怕什么除去。 你知道惧怕是我们必须去处理的，必须处理的。你知道毁舌是让我们中毒的，那中毒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人在我们当中他讲一些负能量的话，然后听一听之后你的正能量就全部被消失殆尽了，然后我们就中毒，这样理解吗？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如果常去听那些负能量的东西，说真的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的用保险洗净。我常常头上真的一片一片灰尘哦，真的是要弄很久才有办法，很痛苦啦，很痛苦。所以最容易让人中毒的就是负能量的话，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去传递不好的话，我们也会使人家中毒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狮子它是用外在的环境来吓唬我们啊，它恐吓你。好，那么毁舌呢，是用我们心中的伤痕，用我们心中的痛苦来伤害我们。所以你要践踏蛇跟什么蝎子，十三节说你要踹在毁蛇、狮子跟毁蛇的身上。你知道你要践踏少壮狮子跟大蛇，你只有一件事情，叫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你只有仰望耶稣的十字架，你就能够得医治、得痊愈。大家记得那些以色列百姓被火蛇所咬吗？耶和华神叫摩西这样做一个铜蛇，对不对？挂在那个杆上。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牧师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摩西曾经造了一个铜蛇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神给我们非常美好的应许，就是十四节说，神说因为他什么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什么尊贵。很重要就是我要使他足享什么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正如长老所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什么应许。但它的前提是什么？你要胜过蛇跟什么蝎子，你要踹在毁蛇的什么身上，你要践踏少壮狮子跟大蛇。是什么意思？你要胜过你一切的恐惧和一切的什么毒素。我们一起来讲来，我要胜过一切的恐惧。接下来是讲到使人复活的这个权柄。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很熟的这里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什么？羔羊的血以及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你知道羔羊的血就好像你如果中了蛇毒不是需要血清吗？对不对？你知道耶稣的宝血就是你的血清，无论你中什么毒，耶稣的宝血你要用血去洗净。那么耶稣已经替我死了，那么我们中的毒就会好，这样明白吗？中的毒就会好。所以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火蛇咬伤，神指示摩西挂在杆上，凡仰望铜蛇的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对不起是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讲一句话，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什么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什么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什么都得永生。后面那句话才是我们最熟的，神爱什么世人。而前面这一节这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把自己预表成那个铜蛇，预表十字架的救赎。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为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你愿意去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你知道就是我们的魂生命里边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有的权利。我跟弟兄姐妹讲，你放弃权力就掌握权力。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你大的要去什么服侍什么小的，谁最大？服侍最大，服侍最大。 你放弃自己的权柄，你在爱的力量当中服侍，细心的去听别人讲话，尽可能去深入他的内心，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影响人。所以耶稣他十字架的权柄就是这样。我们得胜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简单，就是我的言语要简化，简化到洁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把我们魂里边自以为是的、自以为的权利放下来。你知道，言语越洁净的人，他在基督里边就越有掌权的能力，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主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就你有权柄，你把自己舍了，你就有权柄把它取回来，就是你舍去自己的生命，反而得着什么？生命。你知道他当时，耶稣基督当时讲这句话，就是他要去钉十字架，然后他要复活，这就是舍去然后再取回来。你知道基督徒，你即或知道了你要钉十字架，你还是很困难。你真正摆上的时候，你还在那边说：主啊主啊，如果你许可，就求你把这杯什么挪去，把这杯挪去。甚至有人祷告说：主啊，千万不要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就惨了。所以基督徒知道其实不等于有，这样明白吗？你知道了不等于已经做到了。你怎么样可以做到？就是你对耶稣基督深信，你才能舍命。所以他说他有权利舍出去，也有权利把它拿回来。这个真相是什么？因为他信神，因为他信神。所以从表面上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的顺从，其实里边所隐藏的是他对神的深信，对神的深信。所以深信，深深的相信。下面我讲了一句话，这里这不是我讲的，下面一个 PPT。他说最终只有什么两种人，那些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人，以及最终听见神对他们说什么愿你如愿以偿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安全的祷告就是主，愿你的旨意什么样成就，照你的不要照我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什么身上。所以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如果我们常常想到我们的权利、我们自己的伤害、我们自己的委屈，那就会变得很复杂，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言语简单，生活简化。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那里领受权柄，而你要掌握权柄的方法不复杂，不复杂，就是我的言语尽量的练净。我们能够靠着，就一定能够靠着主掌权，即或我们很软弱，别人刚强，一样有权柄。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在永恒的国度里头，你如何被上帝认为你是圣洁的，是美好的？你在世人面前如何去掌权？没有别的，就是我把道化成我的思想，然后成为我的言语，成为我的行动，这是起点也是终点，就是唯一只有这件事情。那么注意我的言语，让我的言语洁净，然后努力的知行合一。你言语越洁净，你就越有权柄，你就可以胜过蛇跟什么蝎子，能够救人于无形。所以如果我们的言语很简洁练净，没有污秽，没有毒素，没有论断，没有是非善恶，那你的爱流出来的时候就会很有能力。所以牧师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叫做龙蛇杂处的什么世代。而基督徒在这个世代当中，你必须要有权柄，你才能够过得好。你的权柄一定是从你的言语而来，因为我们说生死在舌头的什么权下。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从一个泉源里头流出甜跟苦的什么两样水来。所以我们要去注意我言语当中有没有吃是非善恶树，有没有毒，有没有败坏人的。我们的言语靠着主的血来洁净，然后注意我的言语是造就人呢，还是败坏人呢？就这么简单。因为在马太福音那里说， 因为在审判的日子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什么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什么有罪。所以我们的言语练净就能够掌握权柄，越有权柄的人他是用言语在做事嘛，对不对？所以诗篇那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说有什么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一起来读，来，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最后两句话这里说，在传道中怎么样掌握权柄，在真爱中运用权柄。我们如果有爱，我们就有权利，没有爱没有权利讲话。所以我们说杖跟蛇的对比，我们知道杖代表权柄嘛，跟神的什么能力，而蛇代表审判，对不对？代表试探。但是神能将蛇，你知道这个蛇就是审判跟什么死亡，转变为医治的记号跟救赎，就是铜蛇跟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要信靠神的权柄，他的名字里边有权柄，他的血里边有权柄。我们要夸耀他的血，夸耀他的圣尊名，夸耀他的名字，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在神的带领底下，在爱的带领底下过信心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对我们的心意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明确，让我们信靠你来传扬你那救人生命的福音，靠着你能够在这个世上掌权。求你让我们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是从爱里边出来的，是从你的话语里边出来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看见，让我们知道我们越靠近你的时候就越有你的形象跟样式，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管理你差派我们去管理的每一件事。谢谢你让我们靠着对你有信心，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坦然无惧。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